美国国务院的这份声明表示，一个和平、稳定、繁荣和合作的北极地区对美国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和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之下，美国为了增加它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而做出的最新的努力。同时，北约秘书长言斯·斯托尔滕贝格亦都在上个礼拜五8月26号首次到访加拿大的北极地区。斯托尔滕贝格在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对俄罗斯近期在北极活跃的军事活动提出了警告，并对中国在北极日益增强的存在感表示出强烈的关注。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中国正在北极地区扩大它的影响力，中国已经宣布自己是一个近北极的国家，并计划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破冰船，以及在北极地区投资几百亿美元用于能源、基础设施和研究项目。北京和莫斯科还承诺加强在北极的实际合作。斯托尔滕贝格说，这是中俄不断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将会对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构成挑战。近年来，中国在两极的事务上一直都处于相对活跃的状态。早在2014年11月，中国就曾和澳大利亚签署一份加强南极合作的协议，习近平与时任的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共同出席了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的仪式。签署该项协议的中国国家海洋局时任局长刘赐桂在当时曾经表示，2015年到2030年将会是中国建设成为极地考察强国的重要阶段。他还表示，极地政治正在发生显著的改变，各个国家在北极加大投入，关注北极航道和油气资源问题。刘赐桂说，在北极一些大国决心重振它的强国地位，中国必须迎头赶上。2018年1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份名为《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在这份文件中，中国在北极的政策主张被表述为不断深化对北极的探索和认知，保护北极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依法合理利用北极资源，积极参与北极治理和国际合作，促进北极和平与稳定等。该白皮书强调，中国在地缘上接近北极国家是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将会在北极跨区域和全球性问题上积极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将会在“一带一路”框架之下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很显然，北极周边的国家开始对中国的态度持保留和怀疑的态度。瑞典国防研究所在今年6月发表的题为《中国在北极地区的经济影响北欧与俄罗斯的案例》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以前张开双臂欢迎中国投资的北欧国家，现在对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的风险有所警惕。这个对中国在北极地区扩大它的经济存在感的努力是没什么帮助的。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中国极不可能在北极的北欧地区进行任何更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瑞典国防研究所的报告指出，近几年来，来自中国的资本在试图投资北极地区方面有诸多的设想，亦都花费了很多的精力，但这些计划当中很少有实际落地完成的。该报告的撰写人之一，瑞典国防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奥斯卡·阿尔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某些情况之下，投资的想法未有到位，是因为从财务角度来看，可能这个并不是一宗好的生意。还有就是周边情况发展产生了变化，使到一些项目变得不是那么有利可图。但我认为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是有所反应的，尤其 是格陵蘭島。我認為在格陵蘭島很多投資項目顯然是被拒絕了，譬如說丹麥使用了一些干預的措施。於此同時，在北歐和北美地區，大眾對中國在這些地區的意圖越來越感到厭倦。我確信這個或許對很多預期交易的實現會產生一些影響。對於北歐國家來說，雖然與中國的貿易以及中國在該地區的直接投資在不斷增加，但對中國的總體經濟影響是仍然有限。但這個並不意味著中國會從總體上去減少它在北歐地區的經濟影響力。雖然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自2019年以來有所放緩，但這個可能部分是來自於新冠疫情的影響。在貿易的部分，儘管有疫情的影響，但中國對北歐地區的出口仍然在繼續增加。隨著經濟影響力的增加，中國有可能利用共幹作用來到獲得戰略的優勢。在瑞典國防研究所的報告中提及了一個概念，經濟國策，用來描述中國政府利用私有資本和私營公司的影響力來到施加經濟影響力，並由此來到獲得政治的優勢。阿爾門在採訪中表示，這個概念通常是指國家利用經濟手段來到達到它的政治目的，譬如說可以是胡蘿蔔加大棒，可以通過提供經濟援助或者是鼓勵某些部門的貿易來到作為獲得影響力的一種方式。但它也可以是懲罰性行動、脅迫性行動，例如制裁或者不同類型的威脅，扣留金融投資，或者利用你從金融影響中獲得的影響力來到獲得政治和戰略優勢。這個並不是中國獨有的事物，很多經濟體都在使用經濟國策，包括美國也都經常使用。西方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制裁當然也是經濟國策的一部分，但我們關注的是中國怎樣使用這個手段。他指出，事實上中國國家是會利用他的私人公司在西方進行投資，同時中國國家對私人公司都有著非常強的影響和控制，因此當涉及到發生衝突的情況時，這樣中國當然有可能使用這個能力迫使私人公司也都採取相應的行動。例如中國擁有一間重要的瑞典公司沃爾沃，他在瑞典有23,000名員工，譬如中國與瑞典政府之間出現政治摩擦，這樣這個或許將會被用作一種威脅的手段，他們要將所有的生產轉移到中國或者其他地方，以此作為一種施壓的方式。阿爾門說，我們未有看到所有的證據表明中國國家正在利用私人公司來做不同的事，但這個並不意味著他們在另一種情況之下不會這樣做。這個討論還包括了中國的國家和共產黨正在加強對中國私營公司的控制，這就意味著中國國家利用私人公司的風險或者機會將會隨之增加。瑞典國防研究所的報告進一步指出，中國在北極地區的未來存在方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怎樣行事以及怎樣向世界展示自己。如果中國想在北極的北歐地區擴大它的經濟存在，就應該認識到中國如果繼續保持目前的對內壓迫和對外強硬政策，那將會很難獲得北歐國家的信任。阿爾門在採訪中表示，歐洲對於中國這種強烈的擔憂開始於2015年和16年的前後，當時中國資本開始真正進入歐洲市場，很多重要的公司被捲入其中，這種反應更多是來自於失去某些核心產業和重要公司的控制力的擔憂。這個是一個層面，中國有可能會買下部分非常重要的公司，但這種擔憂很快就轉化成為對於來自安全方面的挑戰。他說，如果中國擁有某些特定領域的公司、某些敏感的基礎設施部門，這個將為一個安全風險，一些關鍵的訊息可能會被傳送到去中國。阿爾門表示，另一個風險來自於瑞典或者是北歐的科技被中國國家用於軍事用途，因此如 如果一个具有民用和军用双重用途的公司，例如如果一间半导体制造公司被中国的投资收购的话，这样这很有可能被用于开发中国军事科技。欧盟有一个出口禁令，当涉及到对中国的武器技术时，加强中国的军事能力将会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除此之外，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亦都将对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存在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有可能利用俄罗斯的孤立，进而取代西方公司的位置，特别是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如果北约接纳瑞典和芬兰成为成员国，这样八个北极国家当中将会有七个是北约成员，北约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得到加强。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西方国家已经察觉到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会出现一个新的结盟。随着中国对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默许支持，这一种看法只会进一步加强这一种印象。斯托尔滕贝格上个礼拜在加拿大的讲话可以看成是北约对中国选择和俄罗斯结为准联盟所作出的又一次警告。中国想在未来几十年内成为北极地区的主要参与者，这种政治远见对于北京来讲似乎正在成为一种奢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玉发自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